好，那一样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讲法了哈，法众生心。那我们在43页，好，这论文是所言法者为众生心啊，是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那我们接着49页了哈，那个内容有点多哈。那文起心论的文就是接这里哈。那接着是说，刚讲众法是众生心，众生心包含了世间出世间法。那依于此心显示摩诃眼意啊，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体故。是心生灭因缘相，仍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那这个接着我们会看到导师的解释的哈。那在这之前，请大家把即是哈。就显示的那个即是摩诃眼体哦，你要稍微看要画一下还是什么哦？那人是摩诃眼自体相用哦，就是即是跟人是哦，等一下会进一步讲了。实际上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概念的。那导师说呢，这部论这样子的说明是强调大乘哈，就是偏重于大乘。而为就是为这个世心能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进一步解说那为什么大乘法就众生心呢因为依的这样的心就可以显示大乘的意。那显示大乘意就是说明能含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了。那大乘是善无漏出世间的那这要从远离邪恶、由漏清净而显示出来那所以显示大乘意与摄世间出世间，并没有含就意义上的广狭啦，就是差异没有所谓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少的差异性就这样子，它从反过来说，远离邪恶、由漏的世间，来显示大乘是善无漏的出世间法，这个叫即是的所以大乘意它的意涵是甚深无量那依的这样子众生心就可以显示出来因为呢依的这个众生心的真如相就显示了所谓的摩诃眼的体性这边的体性如果还有印象，我们刚刚在注脚看的106在大乘讲的体性就是法的实相，或是离量的单体那在增长大乘是讲，有时候是心或是法性有没有？这个在我们看前面这里的这106106划线倒数第三行嘛，就是大乘里心性跟法性有时候是合二为一。那在龙树学的大乘实性法性这个是指普遍的法则所以，指的有时候是指或是法性的法的本体嘛，就如同这边所讲的，真如相就显示了摩诃眼的体性，这边所讲就是摩诃眼的算是实性的，就等于是它的诸法的实相，就大乘的实性。那依这个心的生灭因缘相。能显示摩诃眼的自体相用，所以这边导师就用一个是即显示嘛，就是论本身的即是，还有能显示那接着导师就会进一步的来说明这两个即是跟能是本论依的众生心来显示大乘意约两方面说就是心的真如相跟心的生灭因缘相那生灭因缘是约心的四相差别说，我们心会产生种种作用而说了那真如是约心的真实平等相平等而说那这边所说的二相就是真如相、生灭因缘相在下文是用二门在注脚113就是在显正义的时候等于说第四章了那书本是从60页开始，那讲义是从55页开始啊，55页开始就是说这边所讲的心真如相跟生灭因缘相啊， 接着后面就会讲所谓的心真如门跟心生灭门了。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就是两方面，不管是用两相或是两门，都举的是两方面，就是众生心包含的两方面。心的真如相并非偏约法性，法性就是真如嘛，诸法实相究竟真实，这几个语词是一样的，而是约心跟法性无二，无二是平等而说了，就本质上他们是平等的了。那真如心或称为自性清净心或叫真心，是约心的真实平等自体说的，这是心真如相，就心的真实平等自体。那唯识学以为心是依他起，就我们刚练的，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三界心心所嘛，三界心心所，或者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类似的概念，三界心心所就是虚妄分别，就是依他起相。那唯识学认为心是依他起相，所以不离真实相，可是它不就是真实相。这概念也是我们刚刚在注脚五十有看到的，就刚刚讲真如或是空性跟心事的关系嘛，在讲二十页呢。没关系，你们等一下以后会看到类似的概念的，你们可以写一下讲义二十页的注脚五十，这个概念就是如此嘛。心事跟空性是不依不异，可是唯识学是重在不依啊，就是虽然他们可以说是不依不异，可是不能说完全一样，因为真如是怎样，它是不生不灭，心是生灭无常的嘛，所以唯识学是不太认同的。我们接着看呢，看为这里，现在说就是这一部论说到的是心的真实相是真如，心的生灭相是生灭心，所以这一部论就是讲义二十页那个表的心，众生心就是包含这两个门，这个不管是我几乎我们每一节课都会提到了，就生灭门或真如门，这是这一部论的重点。那心哪里，我们接着看，心哪里会有两个，事理是不能隔别，二者是同一，就是说我们看到现象而说，就透过现象观察本质嘛，就是这边所讲的事跟理，理就是它的本质，那这两个是同一，不过说明上就是约心的两个侧面去说了。这个有点是我们有时候比较难理解，是说我们比较是平面去观察，有时候我们平面我们很难去看到立体的了，就如同太阳照射地球一样嘛，我们总是面对面而已的，基本上虽然晚上跟白天就太阳整体来看它是连贯的，就是说虽然是现在是我们现在晚上，美国那边是白天的，某个地区就是白天，它是就是照射那一面是白天，没照射的就是晚上嘛，所以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试图的用这样子理解这一部论所讲的众生心，它就包含了两个面向，所以它比较像是立体的概念，一个立体心是比较立体，它虽然我们凡夫只能看到其中一面，应该凡夫只能看到生灭杂染那一面，不过它就是包含隐藏的所谓的这个真心这个部分，真如相这个部分。没关系，我们会慢慢的会借由这个论它自身的定义还有诠释来更了解这个概念，就是心怎么有办法包含这个两个面相。好，那我们看讲义的五十页的，那从心的真实平等边来说呢，这个是真如相嘛，心的真实平等边显示大圣的体，大圣的体性就是真如的，就是真如法性啊。那从心的差别变动边，差别变动边就是无常生灭啊，能显示呢大圣体相还有用。 我再念一次哈，再念一次哦。导师的语句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在50页第一行哦，从心的真实平等边显示大圣体哦，这个就是即是啊哈，论上的即是就是就显示的意思的哈。从心的差别变动啊动变边呢，能显示大圣的体相用。所以这个叫人事、哦、这个叫一个叫即是嘛。我们看49页的论本身有两个语词，我一开始念完之后请大家注意的两个语词，一个即是跟显示、哦、这导师 这里就是要解释了、哦、虽然二者都是名为显示、哦、有即是跟人事的意义、哦、所以有一点不一样了、哦、是都是表示跟显示的意思、哦，那心的真如平等相就是大圣的体，就是大圣法的本质上，它是跟诸法实相是一样的，就是本质上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大圣体呢就是心平等性，所以它是用这样子去理解，大圣的体就是心的平等性。那这个是通一切众生有的啦，心的平等性并不是圣者才有，是通一切众生的，凡夫也有了。那当体即是，所以说即是。这个讲的是让，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啊，讲二十页这个图就是心真如门嘛，就是理性啊，这讲的就是理性啊，这个就是大圣的体，就是心的平等性。就你可以在那个图上后面再把它加上所谓的啊平等性啊，心的平等性或是大圣的体啊。好，那我们接着讲完所谓的即是，接着要讲它的显示嘛。那大圣的字体还有相用呢，从生灭因缘的种种差别相当中可以间接的显示出来。如大圣字体的相就是无边的称心功德。无边的称心功德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就是符合诸法实相的功德，这个清净的无漏功德可以理解清净的无漏功德。那清净的无漏功德一般的凡夫是没办法去了解的，所以呢不能用当体即是的直显法，也要从反对染相中去安立，所以去除染相就可以显示出来嘛。所以这个是大圣字体的相，大圣字体的相就是无边的称心功德。那大圣的用呢，也要从染离染成净啊，净能熏染的观心中去显示，所以叫人事。所以在论文里面就有说明所谓的大圣的字体，字体就是诸法实相了。那诸法实相它的特征就是它的相嘛，大圣的相就是无边的功德，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去染成净嘛，哦，这个叫，所以为什么叫人事，就是你没办法直接的说明，你要借由另外的方法，像去染成净去说，有这个功能嘛，就大圣法有办法去染成净，所以这个叫大圣的用。那大圣的特征，去染成净的当体就是具有无边的功德，这叫大圣的相，就特征。这个在前面啊，我们注脚102也有提到了哈。44页102，我们刚刚有讲哦，这个讲心性本净嘛哈，所以在划线倒数第四行有没有？就真常系的大圣经提到的心性本净中，就含摄无边的功德哈，就是这边所讲的大圣的相啊，相貌的这个相啊。就称心功德。好，我们接着看为50页，体相用是这部论重要的术语。那导师说跟圣论师的实德业是相同的。那先不管圣论师他们有没有其他的说法，我们先看我们这部论这导师的诠释。用就是作用，指的是动作还有它的功用利用。 相是德相，单单不单只是外表这种形态，而且是性质。所以为什么刚讲无边称心功德，称心功德上是无漏的清净的功德嘛，所以它的性质是清净无漏的，还有它的样相，它的特征，相跟用不同，约与它有关的动作而说，是用了，那跟它的相是从它与它差别的性质说了，有它的特征嘛，就作用跟其他的比较不一样，那字体是有这个体，这个依据这个体而产生有这样的特征，你不会辨别，你不会认错啦，你不会把杯子看成碗啦，碗看成杯子，就它有它的体，有它的作用，有它的特征嘛，所以杯子有杯子的体字体，碗有碗的字体，导师这边举例的是时钟啦，时钟有那个滴答滴答长短针的活动，那可以让我们知道现在时间是什么，所以这个报时就是它的作用，可是它有长短针在活动嘛，有声音，这个都是可以知道，这个是属于用的。那形态是圆形的，甚至有长短针，这个是它的样态，就是它的像特征。那体呢，就是指这个时钟的这个本质物体啦，或者是具体的这个事物哈。所以简单的说啊，凡存在的东西都包含这三个体相用，体相用哦。那讲到体相用，阿含经论还有中观经论，阿含经论就是阿含经，还有解释阿含经的论嘛哈。那中观经论一样的哈。那跟本论的解说不一样，如体就是自性，那这个不专指真如平等相，就是说自体的，就是他不要把它理解成独一恒存的那个自性，就是应该说理解这体就是自体。那像时钟有时钟的体，人有人的体，色有色的色，心有心的性，就是说每个法有每个法的字体，那有这个字体，你可以区别跟别的法不一样的特征，还有它的作用嘛。所以这边所讲的自性，并不是讲那个独一恒存，不受没有条件所成立的这个独存的字体的。好，所以这个是跟这部论所讲的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讲这部论所讲的体就是大圣的体，大圣体就是真如平等相，那一的真如平等相在间接的显示它的特征就是无边的功德，那它的作用呢就是离染成净修行的。那虽接着看一下来，虽以空性为一切法性，这是通性的，就一切法共通的本质，那绝不即以此为一切法的实顶，而说一切法依此而现起，以此为直调音或动力音。这个直调音动力就是在讲说一切法存在是依什么，到底是依的物质而存在，还是依的所谓的神存在，外在的一个主宰者而存在。那这边所讲一切法为空性，就是一切空性是一切法的本质啊。那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空是不变的，或者实有一个空可以让我们去执着的。所以虽然中观在讲一切以无自性空为自性嘛，一切法为以无自性为自性，那这样子的空呢，并不是让我们可以执着。这个实际上就是对应讲义18页这个图，有没有色法心法嘛，还有所谓的法性，就有为法无为法，它们的共通性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空的道理。所以无自性空是一切法的通性，就一切法都是如此，可是它不会认为空是一切法的实体，所以依着空可以成立一切法，它讲的是依着无自性可以成立一切法， 在中论讲或龙树提到，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并不是认为空是有个实体啊。他是说，因为都是无自性，所以都有可能升起。以前，我们现在的汽车不会飞嘛？以后的不知道了哈，有可能汽车会飞嘛哈？所以他讲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是说。只要条件所成，任何情况都有可能。那现存存在的，只要条件有改变，存在的也会消失啊。所以没有固定不变的哈。所以他讲的空性是一切的法的本质哈。可是这个空性并不是一个独存、独立存在的一个实体哈。所以也不会因为一切法而现起。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并不是说因为有空一切法皆成，而是说因为都是无自性，都有可能，所以一切法都有可能产生了。所以他不会把空执为实有，简单的说了。心经讲到最后就说在空中无受想行识嘛，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乃至无缘起，无无明亦无明尽嘛，乃至无四谛，无自亦无得。最后一句话，已有空，已无所得故嘛，就一切都是无自性、无所得，所以一切才有办法成立世间的差别现象。同为人啊，有外表上、肤色上、能力上有种种差异嘛，所以它不会是一致的，就有种种的差别哈。可是这些差别又有它的共通性，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的哈。就是这个道理。好，这是中观的思想。好，我们接着看。可是呢，看下来，可是佛法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到达了色境从心，就是我们所说的境呢，实际上是我们心所现，我们所认识到的境，实际上是认识到心的相而已。所以一切都以为是为体，这个就慢慢的发展哦。导师就用所谓的关于体相用，这到底是一切法的字体是什么？早期阿含跟中观基本上都是用缘起无自性来说明啊，就是一切条件所成啊。所以虽然一切法有每个法的特征作用，可是这些体相用都是无自性。可是，在唯识，他们可能就是认为，唯识所现嘛，所以一切的山河大地，我们为什么会有共同这个生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某个那个内涵啊，某个条件，某个因缘，所以促成所谓的这个生活空间。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所认识到的为什么没有每个人都一样？因为我们意识上的种子差不多一样，所以现起来的境界都一样。所以我们唯识就唯识学来说啊，我们所看到山河大地，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实际上都是我们唯心所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众生。所以为什么他讲是呢？是三界心心所啊，因为我们不会只是投身在欲界啊，因为我们只有欲界。假设啦，如果照这个理论来推论的话，只有欲界的种子，基本上就投身欲界。可是我们是三界轮回啊，有可能生色界、无色界等等的哈。好，那这个另外的接着看哦。好，这已经从中观到唯识，接着色相从性，就是从外表上去看这个本质，这个性呢，就是诸法实性的本质。于是呢，一切就以如为体，真如为体啊。所以就是这边所讲的大圣法的体，就是真如平等相。那它的作用就是无边的称心功德。那它的相是无边的称心功德，它的用呢是从染成，就是去染成净的这个功用了，这个作用啊。好，所以这个就是简单从体相用来区别这种不同学派的主张了哈。所以体呢，常被用为真如平等相的专名，跟相跟用是相对而说的哈。那本论所说的大圣体就是。真如平等性，大圣的相呢，就是大圣的称心功德；大圣的用呢，就是大圣的种种作用了哈。好，这是讲第二节法 法是众生心的哈。接着呢，讲义了哈，义是讲大圣哈，所以要解释大圣这两个字哈。我们请看51页哈。那论这边讲啊，所言义者，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则体大，为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所以他这边先解释大圣的大了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哈，看53页啦，一次把它练完好了。三页的这个算是倒数的第六行，就是初的标楷体。这边讲刚解释它是用体相用来说明大，体大相大用大。那接着呢，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所以它解释就是大圣的这个圣，就是成啊，搭乘的这个成，就是我们请翻回到51页。好，再讲义是讲那个大圣嘛，那先说明大的意涵。那为什么众生心称为大呢？这边讲的就有三个，就这三个都是依着众生心而安立，所以众生心有大的含义，就是体大、相大还有用大。那我们顺着解释，借由导师来诠释这个论。那众生心的体大指的是一切法的如来真如性说了齁。这是骗一切的无二无别尽十方穷三世，就骗三世的齁。那一切的一切都是以真如为体齁，就是诸法实性嘛。这个他这么诠释基本上中观为是大家都会同意的齁，一切法齁都是以真如为体嘛齁，就是一切法都是以所谓的诸法实性不依不异的齁。好，接着呢，众生的心体齁，心的自体即此真如平等性。这个我们刚才看到嘛齁，就心的体齁就是真如平等性齁。所以真如是大，心体当然是大齁。那不增减就是平等的解说齁。所以真如法性在众生分就众生这个部分是没有缺少，成佛也不会增多嘛，所以不增减，就是初法实性都是如此的。大也有圆满的意思，所以不多不少，不增不减，没有缺少，就是法性。那这个诸法实相就是身佛平等嘛，就是众生跟佛是平等，迷悟一如。在凡夫的时候还有执着还有烦恼，迷的时候就是迷嘛，那你体会断烦恼开悟的时候觉悟的时候，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如就心的这个平等性啊，真如的平等性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众生心本身就包含了这部论特别讲的，就是它体大就是真如性啊，就心的平等性啊，心的真如平等性。好，接着讲众生心的相大啊，相就是如来藏啊。那如来藏可以从两方面说啊，如果从众生位来说啊，虽然具有如来的一切功德性，可是还没有显露出来，所以称为如来藏啊。那这时候藏是有隐藏还有复藏的意思，所以如来藏啦。可是如果一样是如来藏，在果位的时候就是究竟圆满的时候成就的时候，这个藏是有含藏具藏的意思，所以这时候虽然一样叫如来藏，可是在佛果位的时候，它这个意思是具有如来的大功德具，所以在众生位是隐藏的啦。在佛位的时候，这个如来藏讲的就是佛的功德，就具有种种的佛的大功德。可是从如来藏的正确的理解，应该说不是正确的，就主要所要表示的意涵来说呢，是依众生位而立名。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来藏是在说明什么呢？ 是在说明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有如来的功德性、哦、那什么是如来功德性？是成佛的可能性、哦、这个就看人解释了、哦、因为在这个真藏大乘经里面都是、哦、本具嘛、哦、本具这个如来的功德，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了、哦、导师比较从这个佛性是成佛可能性这个角度去说的、哦、所以如来藏应该是比较偏在众生位上说，而且是说明众生具有成佛的可能性上说了、哦、那大乘经里面、说如来藏的很多，像这个如来藏经说、哦、在众生身中有如来藏，即有如来智慧及如来三十二相等功德相了、哦、那这是从佛解脱有色而来、哦、是因为佛的色是常色，所以在众生位也是本有。这个在如来藏经我们之后也会看到了、哦、那这样的说法、就很批判跟外道的神我相似，因为在众生位身当体、哦、这个无因合二当体就有如来的具有这个如来的心色业胜嘛、哦、可是呢佛说如来藏、哦、是指众生无始以来就有如来的功德性、哦、德性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哦、同时呢也是为了引摄外道，因为有人害怕无我、哦、所以佛就跟他先说，诶，我有讲我的、哦、我就是如来藏、哦、那这个是为了引摄更多外道来信佛学佛、哦、这个在注脚115、哦、都有，注脚的115这边都有、哦、这个有兴趣可以自行看一下、嗯、好，所以这如来藏、哦、我们接着看52页、哦、如来藏本身就是要引摄这些害怕无我而说的、哦、所以有些经也是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哦、所以如果没办法了解如来藏的本来用意、哦、没有好好的理解、哦、就会让如来藏跟放我合一、啊哦、那楞伽经、哦、楞伽经呢导师说他有受虚妄唯识论的影响、哦、纠正了如来藏的神我化，所以在楞伽经里面提到一平等真实相，也就是法空性立如来藏。简单的说啦，如来藏在楞伽经的理解上就是法空性。那唯识学说呢，如来藏指的是法空性，所以导师认为楞伽经是受到虚妄唯识论的影响。那这个呢，这诸位有兴趣，我刚下课前有提到嘛，就是如果你怕这个唯识学没有一些概念，不要说很深入，就是先唯识学本身也有很多的说法、哦、那色大圣论它跟有些论、哦、那个成唯识论、哦、中边分别论好像不太一致、啊、不过你先大致上了解唯识学的主要思想、哦、我刚讲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哦、请看第八章是虚妄唯识论啊，第七章是虚妄唯识论、哦、第八章是真藏唯心论，所以我或许有时间可以先看一下、哦就啊、那如果不担心的话就听我们院长，因为礼拜五嘛、哦、礼拜五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哦、我不知道他讲到第七章第八章是一定是还没，现在是如来藏，哎，我忘记了，可能我们这次在暑假在美国有开个密集班，不过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录音还是有录影，就是我们用四个礼拜一次十小时，就礼拜一礼拜二一次十小时，就导览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好像讲到十几章吧，好，应该讲的对啊，大致上有先讲了啦，所以我觉得唯识学就是要先看一下第七章会比较好啦，就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这边所要讲的呢，这边所要讲简单的说啦，楞伽经它的如来藏它怎么去诠释如来藏，它是说它是法空性法空相啦， 那唯识学，唯识学者他们也是认为如来藏是指法空性，这样的说法导师实际上是不太认同的了。那我们看呢、啊、可是接下来啊，短短的几句话，我可能要找了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那我们先看完啦、啊、先看完啊。那有的说呢，就是有的说的是指唯识学说如来藏是法空性这个说法，有的认为这不是清净的依他分。你先记得清净的依他分指的就是无漏的有为功德，或是我们在17页有提到的无漏的道谛啦、啊、那这不是清净的依他分，而是依他清净分。依他清净分指的是依他起清净，就是原成实的了。好，这是唯识学对如来藏是法空性的说法。对，好，就是有可能这样子，你就先注明了。那可是导师说他很肯定的指出，如来藏绝不但只是指法性或是法空性，主要还在说明众生有成佛的可能的功德性，就是潜能啊，成佛的可能。所以导师的理解跟这一部论是一致的，等一下要看到。所以如来藏本身除了所谓的法性这个部分，也包含了所谓的成佛的可能性这个部分。那唯识学呢，就名此为无漏种子，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我们刚讲嘛，唯识学在讲如来藏，你们先写一下了。唯识学讲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可是无漏种子实际上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啊。就唯识学解释众生成佛的这个潜能，这个功德性，他们称为无漏种子。这样可以吗？就是有一两个语词嘛，就如来藏跟无漏种子。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就诸法实相真如，无漏种子就是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就这样，先有这样概念，这是唯识学。那导师接着讲，假设依大乘经说无漏种子跟如来藏应该是同一契经的不同解说，所以就导师的解释或是他的理解，他认为这两个不同名称，可是这两个是一样的啦，就导师的理解。所以唯识学把它分为两个，这边他强调是这一个。就像呢瑜伽师地论35卷35有提到，菩萨六处殊胜嘛，有如是相从无始世辗转传来，法尔所得四名本性住种性。这里的六处其他的翻译就做因界六路了。可是重点不是这一个了，重点是那个把那个本性住种性这个词画一下。那与大圣经所说的如来藏意显然是同一教证，原意同一教证。那这个导师这边也没有讨论，我们也就不先那么去推论什么了。我们今天先顺着导师的文脉来说，那佛法中的如来藏的含义有两，所以可以知道有两类的。第一个是众生心中虽有贪嗔痴杂染法，可是心的本性依旧是清净，所以这心性本净，就是真常系他们是确实是如此啊。我们前面有看过那个注脚。第二个是众生为蕴处界等所覆藏，而实在无始以来内具殊胜的德相，所以华严经说无一众生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万想颠倒执着而不正的，也就是说如来藏意，这个也是如来藏意。所以等于说这两个啦，一个是心性，心的本质上是清净的，这我们也可以理解啦。那众生也具殊胜的功德，所以导师先举了这两个来说明。我们看52页的倒数第二行，由此由这样子可以知道，如来藏不但就是不能只是理解做空性平等性，就是唯识学嘛，他们认为就是法空性，必须是平等的空性中含有无量的称心功德，称心功德包含了智慧，还有 如来的色相，就那样的功德相。好，我们看看53页。那性功德就是与真如法性融成一位，所以功德与平等法性相契入，就相合了。这就是众生心的相大，就相相有它的功德相，有它的特征嘛。我们上次有，我们刚之前有提到这个相，相不是只是外表的形态而已，它还有包含它的性质。我们如同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这个心的本性是清净，那这个心的本性清净，当下又含有无边的称心功德嘛。那众生心的相大，成为众生成佛的增进功德的性能，就是潜能啊。就是解释这个众生心的相大。所以说了如来藏，就不用再说无漏种子，说了无漏种子，就不需要再说如来藏。导师他是认为啦，就是这个上就回应唯识学的，唯识学要把它分两个，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就是真如，无漏种子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就如同这边所讲的，这个众生成佛的增进功德的性能，就潜能啊，成佛的可能。好，我们接着看，唯识学者受一切有系的身后影响，不许众生皆可成佛。他们有种性说了，所以唯识学的古义虽然也知道无漏种为法界所设，这无漏的种子是法界诸法实相，就是法界嘛，真如 所包含以含色的无漏种的法界为本名的菩萨心行，就是修行嘛，你修行你熏成的这个清净，借由闻熏习所熏习的这清净种子是包含在哪里啊？实际上是法界所设。但是呢，能以无漏的有无俱缺啊，是众生不一样，就是有没有修行还是不一样嘛。有修行就是有可能熏习无漏种子，你没有修行基本上是没有的，因为唯识学他们是从这个无始杂染来说，就是阿赖耶是无始杂染的这个种子，它是不会具有这个清净的这个部分，必须有这个所谓的法界等流闻熏习去修学。好，接着看一分的唯识学者特别重视特重共三圣的瑜伽师地论，所以对法界与无漏种的融摄略而不谈，专以如来藏为空性，所以这个才是重点的，就强调了还是以刚刚我们刚刚在前一页有看到嘛，就瑜伽师地论的卷53那里，所以如来藏为空性是无为理法，就是这个就是诸法实相嘛，所以它是无为法，是这个法理法嘛。那以无漏种为有为法，这是附属于阿赖耶中的，无漏种子是有为法，那附属于阿赖耶中了，所以他要必须要成立一个无漏种子嘛，因为无漏种子才有办法生现行，才有办法修行之后才有办法转难成净嘛。于是乎呢，所以他这边就把分成两个了，分成两个有没有？好，于是乎建立所谓的理佛性，就是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指的就是空真如，又建立所谓的行佛性中的本性处种子种性，就是无漏种子。就是我们前一页所讲的，就是本性住种性，就是无漏种子。那不知如来藏是平等空性跟无量净能，无量净能就是无量的清净功德的性能，就是众生可以成佛的这个可能的潜能啊的统一。所以这个如来藏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众生心一样，常常包含两个。所以无论起心论是否究竟，在这些问题上比唯识中还要正确的，因为导师认为他这样子多此一举，等于说他把大圣经的道理，大圣经什么道理，大圣经讲这个如来藏实际上并不是专门在法空性这个，还可以吗？ 再看一下这个，刚我们先看一下52页的哈，先翻到52页这边，它有一个语词，嗯，这边讲的是众生的相大嘛，哈，相大本身就包含两个，一个是真如的平等性，还有一个是无边的称心功德。那无边的称心功德是说明众生可以成佛的可能性了。那在52页，我一开始有跟诸位提到的齁，52页的就是讲唯识说如来藏，唯识者说如来藏是指法空性的下一行，有没有？有的说这不是清净依他分，是依他清净分。这两个语词好像是很相似，好像分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不一样了齁。我说清净依他分呢，我们在前面在17页齁，我们看一下17页这边。17页齁，就从16页开始，应该说从15页到17页这边所讲的是在玄论里面讨论的另外一个有个主题啦，就是说染净还有生灭杂染齁，它的所依是什么。那在17页讲的唯识学齁，我们看17页。第一行，唯识觉，唯识者所说，原成实是一样的哈。这什么意思？我们接着看哦。如说有染依他跟净依他嘛，清净的依他就是清净的缘起，哦，清净的缘起。那原成实是专指空性，就是说依他体、依他起、缘起法通两分，通杂染或是通清净，通这两分来说，原成实就是指空性。空性就如同这边所讲的真如嘛，齁。假设他没有立清净的依他，那无漏的道地也称为圆成实。那圆成实也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无漏道地，齁。所以我就说嘛，清净的依他分就是无漏的有为功德或是无漏的道地啦。啊，如果他没有立这个清净的依他分或是依他起的清净这个部分呢，这是属于圆成实，齁。那我们接着看17页这边，单一性功者以杂染法的根本为无明，清净法的根本是般若，唯识学说以无明般若是曰迷悟而说了。那生死就杂染跟清净的本意是依着原生法的依他起而说，所以依着原生法的依他起就可以说依他起有通清净跟杂染这部分。可是这个所谓的依他起，杂染或是清净依他起的最主要是依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包含的无量的杂染的种子，杂染种子起现行。我们刚说嘛，这个依他起是三界的心心所法，三界心心所生现行，自然就会现起能取所取这个片计所执，所以无明是从迷悟来说，那所谓的清净跟杂染就唯识学来说是用阿赖耶识的。好，我们看一下荧幕，这里应该是讲不完，好，我先讲一下，等一下我看要怎么讲，这个内容有，好先讲这个图好了啦。好，就这个图呢是17页52页，还有变法法性论，变法法性论我们还没看到嘛，那我刚讲17页如果就一样是唯识学，在17页讲如果它有成立两种依他起，两分的依他起就是杂染跟清净的话，那清净的依他起就是无漏的道地嘛，导师的文，实际上无漏道地是包含了无漏的功德啦。那原成实就是空性，假设它没有成立清净的依他，就只有染依他的话，原成实就包含了空性，就是真如嘛，也包含了无漏的道地，这是17页的说。那52页我就讲清净的依他分指的应该是属于无漏的功德，或是当然无漏道地也包含了无漏的，那依他清净分就是可以指的就是原成实。 那变法法性论他在解释缘成实性也有两类齁。缘成实性如果专指空性跟真如的时候，无漏的功德是属于清净的依他起，所以是在这边。那另外一类是在唯识学其他的经有成立缘成实有四种清净，那四种清净里面就包含了真如，包含了无漏功德，包含道地，就修行的方法。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了。就在色大圣论的解释里面的齁，就缘成实有缘成实自性因说有四种清净嘛齁。自性清净，那这边所讲的缘成实本质上清净啊，这个是讲缘成实就是真如空实际这个意思的齁。离垢清净就是离一切烦恼啊，离一切障垢嘛齁。所以缘成实本身也是离垢清净齁。那这个某个程度就是我们刚在五十二页所讲的依他清净分，依他起转清净就是缘成实，那得此道清净就是为一切菩提分法波罗蜜多等，就是修行啊，这个你可以理解成这无漏的道地的，所以四种清净法缘成实具四种清净法就很好解释的了。那第四种是生死尽清净，就为诸大圣妙法妙正法教由此法教清净缘故，因为它本质上就是法界等流闻熏习，我们听到的佛法本质上是清净，所以它是不是片剂所指，那它是最清净的法界等流所流出来的，所以我们听闻的佛法嘛，就是最清净法就最清净法界等流闻熏习嘛，所以我们听到的佛法是佛体验到的诸法实相藉由语言文字或是藉由语言描述出来的，所以它是跟最近法界等流一样同样类型，所以它同类的，所以它叫法界等流，所以它不是依他起自性，依他起是什么虚妄分别。 好，这个先讲，我看要怎么这里面有几个看一下，我大约解，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相关的，下次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们再从这里再看一下。第一个是如来藏之研究，应该有讲过了，应该约三自性来说依着依他起而安立三性了，所以依他起性有两分，就唯识就是唯识，如约唯识就是把所有的归在识来说，依他起自性是什么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心所是依的心事所生，一切事中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就是一切都是以阿赖耶识为主嘛，所以是以阿赖耶识为所依啊。那在世亲的世论，就是解释这个依他起的时候，虚妄分别是依他起自性嘛，这个是呢就等于依他起自性，这边就有所谓的图里面有常有经来做譬喻，那这边要解释的这边应该解释不完，不过有个概念要先解释清楚，因为很多翻译都有所谓依他起啊，应该说很多翻译没有真谛，他用一个解性理也，就阿赖耶识就解释理也，解性理也了哈。那解性理也解说的是解说如来藏了，所以通两分呐，就等于通杂染那一部分，也通清净那一部分。不过在如来藏之研究，导师解释的这个解性是解脱的意思，解脱的可能性的哈。不过在他的永光集里面他说了这个解性呢，这个解性应该是因性，就是成就成佛的可能性，这个因呢，成因呢，所以真谛他立的所谓的解性理也，事实上跟起性论所说的生灭心生灭阿赖耶识有觉跟不觉二义是相同的，这个内容我们之后在大乘起信论也会看到的。 那下礼拜我们再从这里的齁，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这个图啦，就是怎么理解所谓的清净依他分，还有依他清净分齁，这个概念，还有就是说唯识学在解释如来藏，唯识学解释如来藏，因为他们受说一切有部，一切众生并非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啊、不是有个传说嘛齁，就那个玄奘大师跟他的老师戒贤，诶戒贤吗，还是跟他老师学瑜伽师地论，学完之后，因为瑜伽师地论里面有所谓的种性说嘛，有些种性，有些众生他没有佛或是菩萨种性，没办法成佛，他一面担心把瑜伽师地论，想把瑜伽师地论传回这个中土中国的汉传佛教，可是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不是成佛，没办法成佛啊，那时候他怎么办，不是应该有听过吗，他就用那个花幔嘛，去观世音菩萨那边宝贝啊齁，他们套住观世音菩萨，他祈求观世音菩萨，如果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佛，他就可以套得住那个花幔，结果就要被他套住了齁，就后来他就把瑜伽师印传回来，所以这个是受有部的影响，就是说不见得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那所以因为这样子，他认为如来藏本身没有众生可以成佛这个潜能啊，所以他就别立了所谓的无漏种子来说明众生有办法成佛啊。可是导师后来我会看到，我们之后会看到说导师不太认同唯识学这种说法，反而在这个大乘起信论，他用所谓的众生心，众生心上就是如来藏了、啊。众生心包含了两个层面，就是生灭杂染那一部分，还有那个真如的这一部分哦。真如的这一部分，就有可能是可以成就那个众生是可以有可能成佛的这种潜能的、哦、就如同我们刚有看到在导师最后在永光经，因为解信离也这个词是真谛大师才翻译上有了，其他是没有用这个语词，不过其他的是有传承到清净，就依他起分为二分啊，不过真谛是把它别立一个叫解性离也这个词啊，那解性离也实际上就是这个解性，不早期是在如来藏之言就是用解脱的意思的、啊、可是这个解性应该就是因性啊，就是可以成佛的可能性啊。好，那我们就今天先讲到这边齁，那我们下礼拜再继续齁，我们请合掌齁。